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胡老师要继续讲旧约书卷中的诗篇。我们知道信徒不会因为自己对神忠心就能够保证免遭一切忧患和痛苦。事实上，主耶稣教导门徒要预备好面对苦难。在圣经中的一些伟人都有他们实际的经历。来，这时候我们就听胡老师谈诗篇中被掳归回这个题目，被掳归回的研究。
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在空中又跟弟兄姐妹们一同相会。今天我们在诗篇当中要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的主题是被掳归回这个主题。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主啊，当我们呼求主名的时候，主啊就必得救，这是你宝贵的应许，因为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当我们匍匐在你面前承受你真道的时候，主啊，心被主你的话语开广，就能够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此时求主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都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主啊，因为我们深知在主你的面前你的话语是活泼有功效，主啊，我们求主你让我们不但能够受教，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施恩的座前，支取你的应许，进入到主你的真理当中。主啊，亲爱的圣灵，你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以至于主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承受生命的福分，荣耀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在你面前，在主你所建立的教会里面，能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使我们不再做孩子，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承受主你话语的时候，哦主，我们向你的呼求，求主你垂听。主，你因为我们说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看被掳归回这个成语。这个成语在圣经当中旧约的部分出现19次。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有纸跟笔，那各位可以把它记下来。总共19次的经文，约伯记42章第10节，诗篇85篇第1节，耶利米书比较多，出现在耶利米书，各位让仔细听，29章14节，30章第3节，18节，32章44节，33章7节，11节，26节，48章47节，49章第6节，39节，接下来是耶利米哀歌2章14节，接下来以西结书16章53节，29章14节，39章25节，然后小先知约珥书4章1节，阿摩斯书9章14节，西班牙书2章7节，这些总共19次。那被掳归回它的含义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看啊。有圣经的研究圣经的学者，他认为，它的含义当中就是耶和华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猛烈的怒气，才使以色列人能够被掳归回。第二点是耶和华赦免了百姓过去的过犯和罪孽。第三点是耶和华再赐给百姓圣民他的地位和神的慈爱、诚实、公义、公平的恩惠啊。那我们仔细的再想一想，归回，什么叫做归回？被掳的归回是其中的归回是什么意思啊？中文当然翻成归回了。那有些中文的翻译呢，这个归回这个字也翻成回转啊。那这个字在旧约当中出现非常的多，总共1076次。那这个出现的次数当中，如果说在历史书当中，那它是相当的多的，相当多的。圣经当中描写这个世人在这个回转的过程当中他的责任，那他用的这个成语就很丰富了哈。比方说像约书亚记24章23节啊，那被掳归回，其实这个归回这个字也就是一个悔改的意思啊，就是悔改的意思。那你看像约书亚记24章23节说专心归向耶和华啊，然后耶利米书4章4节说当自行割礼归向耶和华。何西阿书说你们要这个回转开垦荒地啊。那这个回转这个也结合了悔改所需要啊这两样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从罪的当中转离归向良善啊。那基本上是离开所在之地啊，向神的心意当中趋向啊，离开，然后呢，然后归回啊，这个叫做这个回转的最重要的两个动作啊。那当然，在这个回转这个字上面啊，这个基本这个字义上面，回转有实体上面的转移这个动作啊。那这个字这种字的用法在圣经当中是最多的了哈。那比方说创世纪18章14节说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啊，那这个就是回来嘛啊，回来。但是另外第二点啊，这个回转也是类似像那个助动词一样啊，重复后随这个动词动作啊，这个也在圣经当中出现蛮多的啊。像约书亚记24章23节说以这个对不起哈，这是创世纪24章23节啊，这个以撒就重新挖出来啊，重新挖出来啊。第三点啊，是回转是讨论神的选民归向神啊，也就是悔改的用法啊，或者从罪恶当中转离弃绝罪，或者是反面的意思就是说。对以色列人就转离神啊，背约啊，那这一类的字在圣经当中啊也出现蛮多的啊。像以西结书14章第6节，如果我们直译的话，就是说回头吧啊，这个第一个回头就是归回啊，使你们自己转离你们的偶像啊，这个第二个这个回转啊，所以这一类的字就是跟回转有关系啊。那回转这个字有人统计了就有164次是出现在与神立约的这个前文后理当中啊，那大部分都是先知书啊，所以他们说这个字啊就是先知书的特征啊，叫人悔改悔改。大家有没有想到啊，这施洗约翰与耶稣啊来到这个群众当中啊，这他们传福音的第一句口号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个人当什么悔改？其实就是用这个 原来的意思就是用这个，你们当怎么样回转归向神，你们要归向神啊。那如果跟被掳之地归回哈，就是把它连在一起的话，那这个字哈就连在一起出现的话，就这个主动的简单主动的这个用法的话，出现在以斯拉记二章一节，尼希米记七章六节，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二节，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节，撒加利亚书十章九节。如果是用强调的这个主动枝干的话，这个出现了有列王记上八章三十四节，耶利米书十二章十五节。那这个被掳归回这样子的一个语法，把回转从被掳归回之地和归回所立的约这两种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如果要归向神，就要从他们被掳归回之地回来啊，回来这是一个动作，这地理上的回来，但是心意上呢要归向神的心意啊，这是看起来一个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面，还有一个是心理位置上面啊，这两种都是悔改重要的因素啊，所以从被掳归回之地是一种更新啊，弃绝任何形式的罪恶也是一种啊悔改啊，神在旧约当中啊，竟然使这两种的归回哈、啊、重叠的在一起啊，更证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因为你看到这个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祖宗亚伯拉罕的地嘛，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当然是会被带离开啊，神就赶离他们离开这个应许之地啊，神就弃绝他们。但是当他们再一次悔改的时候，神又把他们带领回来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就是神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啊，就光只是连这个应许，神的应许和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就回来啊。如果大家没有记错的话，1947年以色列人复国，那何尝不是神应许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又再一次的能够成就吗啊。接下来我们看到先知书啊，刚才我们提到先知书当中讲这个回转啊归回啊这个字讲的最多的啊，那我们看先知书当中他们说这个主要的一个思想就是归回应许之地啊，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啊。被掳归回在先知书的信息当中哈，这其实是和应许之地有强烈的这个关系的啊。那我们首先看先知书当中的这个地啊，这个土地啊，这个应许之地，在被掳之前，先知哈谈到的地。他的中心信息是要选民啊，提醒选民，如果选民犯罪是要被掳离开应许之地的啊。所以在阿摩斯书当中谈到的应许之地啊，神要除灭亚摩利人时，以色列人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啊，这是这个阿摩斯书第二章第九节啊，以及后文当中所提的。特别提醒以色列人得到的这个迦南地啊，亚摩利人之地啊，是神使以色列人得的啊。那这个地呢，第二点看到是属神的地啊，因为神是全地的神，使以色列人和各国迁移啊，也是神的作为啊。这是阿摩斯书第九章第七节。那以色列所在的地呢，也是圣洁的地，神与以色列人有特别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因此要特别要追讨以色列人的罪，使以色列人过圣洁的生活，这是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说的啊。但是呢，这个地担当不起啊，为什么担当不起呢？因为阿摩斯说耶罗波安要被刀杀，以色列民啊，一定要被掳于外邦啊，这是阿摩斯书第七章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何西阿书也是来谈到啊，有两点啊，对不起，有三点啊，关于这个地的这个信息啊。 神赐这地，强调出埃及旷野漂流征服迦南地都是神的作为啊。何西阿书九章十节，十三章五到六节啊。那也谈到以色列人如果犯罪的话会被带到被逐之地啊，因为他们犯罪神要把他们送回埃及啊。这是何西阿书第八章十三节，九章第三节啊里面提的，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之地啊。那也谈到归回之地啊，那他们必归回这个啊，从埃及归回叫这个啊，这个从亚述归回啊。这是何西阿里面所说的。以赛亚书啊，那个整个的重点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啊，那当然是指到整个这个政治的一个重心啊，政治经济的重心啊，这是首都。在以赛亚书当中特别提，第一点提到神保护圣地啊，西拿基利是不能够攻取的啊，这个是记载在这个亚述的这个将军西拿基利啊，是绝对没有办法攻取的，记载在以赛亚书三十六章三十七章。但是呢，选民却污秽圣地，拜虚假之神，献虚浮的供物，说虚谎之言啊。这以赛亚书第一章啊，跟第七章里面都说得很清楚。第三点，神弃绝圣地，那百姓将会被掳，地将会变为荒凉。这是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八节里面告诉我。那接下来以赛亚书当中也谈到神要洁净圣地，像用火炭洁净先知一样啊。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在以赛亚书当中第五点呢，他也声明说选民要重回圣地，有新的出埃及啊，而且提名古列使被掳的民归回啊。这个新的出埃及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啊，四十三章十九节也有说。那这边特别讲到古列啊，特别讲到这以后有一个王叫古列啊，就是波斯的古列王啊，要使掳民归回。这是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八节和四十五章特别提到的。第六点，神要重造圣地啊，就是新天新地的应许。那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里面啊，特别谈到先知弥迦啊，弥迦就责备土地分配不均啊，负责那个有钱的人收刮土地啊，至终要失去所有的土地啊。神所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但在弥迦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责备，哈巴谷。责备选民啊犯罪啊，这个所以他就求问神说，神啊，为什么你容许这个犯罪的事情在以色列人当中发生啊？神就答应要差派巴比伦来刑罚啊，选民将被掳到异邦啊。这是哈巴谷书很重要的信息。耶利米书呢讲这个地啊，讲的也相当的多啊，讲到有应许之地啊，就是神引以色列人出这个埃及经旷野来到应许之地，二章六到七节啊，是这个地是神的美地啊，神称这地是我的地，是美地啊。耶利米书三章十九节是神的产业，但是后来呢却成为污秽之地啊，因为以色列一进入应许之地就污秽了这地。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七节，后来以色列人要到被掳之地，被掳巴比伦，在那里安居乐业，且这个在那个地方这个向神祷告啊。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七节，那也是归回之地啊。耶利米就有一个赎地的一个故事在那里啊，保证这个被掳之民七十年后必归回这地啊。这是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十五节里面特别提到的。那被掳归回以后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地呢啊？第六点是公义之地啊。归回后神要与选民立新约啊，这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三十四节，一同居住公义居所啊。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啊，这是耶利米书啊，这是被掳归回啊之前先知的这个论述，这个地是什么啊。那被掳时期先知论地呢，像主要的是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是 谈到七点啊，这个有关于地的信息。第一点是逐出之地啊，在被掳之地，人们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之地出来的啊，这是36:20里面讲的啊。那吃人之地啊，神也对地说话啊，责备地啊，因为人对你说你是吞吃人的，又使国民丧子啊。这是以西结书36:13啊，这个是一个被弃、被神所弃之地啊。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就是南北两国啊，被描述成为好像一个弃妇啊，被遗弃的妇人啊。以西结书16啊，以西结书23啊，也是保留之地啊。以色列以东人想要得着这个地啊，神却保留给以色列人啊，就是36:5-6。他们要归回之地啊，第五点，归回之地，神要使选民重回这个地，37:12，经历新的出埃及，20:35啊，产业之地啊，地要重新的分配，均分12支派啊，中央的部分保留给利未人和祭司啊，他们的地业在中央圣殿的周围啊，这是以西结书47:13-14啊，那这个也是敬拜之地啊，有。这个圣地要再得洁净，圣山要再被高举，圣殿要被重新而立，圣河要重新涌流。我们要看以西结书47:1-12里面，这个就像创世纪2里面讲的伊甸园的河水一样，要重新涌流。但以理呢，谈到说，认罪，要为选民犯罪受刑罚被掳而认罪悔改。求恩，为神应许被掳70年啊，已经期满了，求神施恩，这是在米书第9里面所谈的。那被掳归回以后的那个先知谈到的地呢，我们看到这个哈该啊，哈该在这个归掳之民归回之民当中啊，发觉他们不重视神的殿、神的家啊，所以地就不为他们效力，因为他们只顾自己的房子，但是神的殿却没有怎么这个遮风避雨的这个屋顶。撒加利亚呢，就是说神差遣天使巡视，全地都平静，所以他们就鼓励，他跟哈该一起鼓励百姓要安心建造神的殿。所以从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先知书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要悔改，不要犯罪，如果犯罪的话要被掳，如果你即使被掳你也不要气馁，再一次回转归向神，神有预备新的应许之地给以色列人。所以你看在回转跟亚伯拉罕之约，就是讲到的应许之地当中的关系呢，你看像其实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很多，就是要离开什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进入什么神所要怎么样带领进入的应许之地所以例如像创世纪12:1-2，13:14-18，15:7-12，17:7-8都是这样的讲。而且这个地是永远为业之地，创世纪17:8。那回转跟西乃之约的应许之地呢，我们就看见离开还要加上纪念纪念离开然后要进入这是出埃及记6:5-8利未记26:42，所以要纪念我们曾经离开这个我们这个旧的属罪的埃及，属情欲的埃及，进入神的这个迦南美地神所赐的美地这个属神的所有如果百姓被约则会分散直到回转才得复兴这个是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这个利未记26:21这个生命记28:63-6429:25-29都有谈到那如果我们回转，以色列人回转才得复兴，这是生命记30:1-16。那最后我们要看看回转跟大卫之约的应许之地因为在撒母耳记下第7整个大卫之约当中， 我们知道神所赐的地叫做栽培之地嘛，大卫时期啊才完完整整的把应许之地都夺下啊，这是撒母耳记下第八章记载的清楚啊。所以当所罗门献殿祷告的时候啊，就常常提啊，就他的这个列王记上啊第八章第九章啊，献殿的祷告当中还有七节的祷告，就是提醒以色列人要遵守诫命、守约与得地啊。那不顺服的结果就是使选民被逐应许之地啊。那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上九章四到九节，以色列人因犯了罪，神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啊。这是在撒母耳记下大卫之约当中第七章十四节当中所提的啊。但神的慈爱仍不离开他，这是七章十四节啊。在任何的情况下回转归向神，求神垂听赦免，使选民得以归回应许之地。这是所罗门王在第八章三十三节到四十八节当中七节祷告词当中七种状况的祷告。以色列人在七种状况底下悔改的话，神就会垂听而赦免。感谢主啊，在历史当中，在先知的这个口中，我们看到神是如此重视啊以色列人的悔改啊，回转归向神。那耶利米书当中啊，我刚才提到特别讲到回转归回啊，是相当多的啊。那总共有115次啊。那被掳归回啊，那这个套语有21次啊，我把这21次跟大家啊稍微念一念啊。耶利米书15章19节，22章27节，23章3节，24章6节，29章14节，好，这很重要哈。那接下来几节都很重要，30章3节，18节，啊，31章16节，23节。32章44节，33章7节，11节，25到26节，42章12节，44章28节，这个又很重要，是底下的啊，48章47节，底下也很重要，49章6节，啊，39节，啊，50章16节，51章9节。那总而言之啊，就耶利米书当中被掳归回的，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刚才提到啊，神应许之地啊，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旷野来到应许之地啊，神所赐的是美地啊，神所赐的美地啊，是神的地，是美地，神的产业啊，但是选民却将这地污秽，变成污秽之地，所以他们要怎么样？到被掳之地。神也应许他能够归回，归回之地。那归回之后呢，是有新约之地。那归回后神立新约，这是耶利米书31章23节到34节，同住公义居所，这是耶利米书31章23节到26节，建立喜乐之城，耶利米书33章7到9节，大卫的苗裔要治理这个地，耶利米书33章25到26节。根据整个旧约对于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个啊概念之后啊，我们接着要进入到诗篇当中被掳的人啊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里面去啊。那被掳的人在诗篇当中啊出现7次，我把经文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大家好好的记下来。诗篇14篇第7节，53篇第6节，85篇第1节，106篇46节，126篇第1节第4节，137篇第3节。那我们接下来底下就一篇一篇的来看啊。诗篇第14篇，我们从第1节看到第7节啊。诗篇14篇这边特别讲到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 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当中。你是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这是第诗篇第十四篇当中这个记载。那从这篇诗篇当中，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以色列人好像要被什么被掳。那当然这个是大卫的诗篇，那个时候并没有被掳的事实，但是这个地方你看到有一群叫做愚顽的人，邪恶的人，心中没有神的人，要让以色列人，然后要吞吃以色列人。那我们其实知道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人常常被罪恶所掳，罪恶环视。这彼得前书特别谈到，我们这个仇敌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把我们掳去，要把我们吞吃。所以这一类的信息啊，在大卫的受圣灵感动之下也是很强烈的。这里的被掳你可以说是一个被掳的预言，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广泛的事实，就是谈到被撒旦仇敌的攻击。诗篇53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诗篇53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个经文几乎跟刚才14篇是如出一辙，完全的一样，完全的一样。有一些不一样的是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啊，后面的部分就是从这个第五节开始哈，第五节第六节这个部分啊，略略有些跟14篇不同啊。那第五节开始，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拆开了啊，你使他们的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所以他第五节的部分呢，他把它稍微做了一个调整啊，说他们在那里大大害怕。这边讲说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啊，在一个平安的地方反而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拆散，因为拆散他的骨头。那这个第十四篇说是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当中，神站在义人的当中啊，所以类似这样子的经文其实就是在谈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谁呢？接下来看诗篇第85篇，诗篇85篇，诗篇85篇说，这个地我们从第一节看到17节，他说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诗篇85篇呢，这一篇诗篇我们看在标题哈，我们看到诗篇85篇，它的这个标题说是可拉的后裔啊，可拉的后裔。所以在可拉的后裔当中，我们看到他这个预言神要救回被掳的雅各啊，为什么叫被救回呢？因为你赦免了百姓的罪孽，遮盖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回转不是靠我们能够悔改，而是要神使我们悔改，神向我们施恩。若不是神先应许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怎么能够，就算我们悔改，神能接纳吗？再下来看，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名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忘形啊，不可以再转回去了。你已经转回来了，你为什么又要背道而驰呢？ 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你看神的慈爱、诚实、公义跟公平是向亲近神的人相亲的，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降。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感谢主。诗篇106篇44-48节，然而他听见他们的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极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丰盛的慈爱后悔。这边你看丰盛的慈爱是什么典故？出埃及记34:6，是不是？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从亘古到永远。愿众民就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26篇1-6节，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复流的水，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这是诗篇126篇的1-6节。这个地方是上行之诗，就是以色列人去圣殿敬拜的时候会唱的诗歌，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唱的诗歌。诗篇137篇这边特别是谈到这个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时候的情况。我们从1节看9节，我们曾经读过这一篇诗篇啊。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吹响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啊！这边我们上次讲次有特别提到，这个是以神的口气来做所做的宣告啊，这个宣告巴比伦的残酷啊，没有人道，神使用他做他手中的器皿啊，却高傲过于过于神啊，所以神自然要管教啊。所以在这些的诗篇当中，我们看见他的思想是跟他的神的启示是跟先知书的启示是一致的，要回转归向神，不要使神心意落空。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主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真正深深的感觉到主你的慈爱和诚实是永世之久。主啊，从亘古到永远，你是慈爱和诚实的神，你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你所应许的不会突然返回，必在你所发他需要成就的事情上必然亨通。主啊，你如此善待我们整个神州大陆的教会，赐福于我们，使我们的眼泪不是白流，就像诗篇126篇所说，那流泪撒手呢，必要欢呼收割，赐福我们神州大陆的教会，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平安。
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